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智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智成。那我们已经上一次到了所以积累福德资粮的这个部分，着是寿财名誉等难以同时全具足，故当依善方便，巧方便，尽力积累大福德。所以，做事，社会当中，好像我们看起来就是，怎么讲呢？也，就是好像财富比以前，很多时代都很好，然后出名的这种的，好像也是因为有网络、报纸、书籍这么发达，应该是，就是好像看起来有这种名誉也是很容易就是推广一样的。然后寿命呢，有很多人相信现在的人的寿命呢比以前长，以前的人的寿命很短，但是在佛教里面不这样的了解。就是在更长久的这种历史当中呢，佛教里面讲到过去有寿人寿千年的时候，就是人的寿命能够达到1000岁，那这现在人寿到了100岁，未来相信会都有到某一个程度，就人寿10岁。那这时候就是浊世末法的时代越来越接近，所以估计从另外一些程度上呢，我们也听说有一些科技，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人的心性、人类的一种的发展，就是以科研的那种，说寿命可能会短，还有一些是人过分增长以后，最后大家就是有一种的万全的之策一样，可能人不需要经过体力劳动那么厉害。那大家就是如果有全球人口暴涨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大家说其实不影响，你全部都是高知这种的机器的操作，什么什么 AI 还是怎么那种的设计，有的时候说那人就是可以，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假设了，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就佛教里面讲到的，就是主要是讲的是说人寿10岁到某一个 point， 就是到了这种的时间。然后财富也是一样，因为寿命短，那相比较而言，就相对他拥有的财富的时间也很短。如果人寿十岁的话，你，就是在出生的那一刻已经有了某一种财富，已经有了某一种机器帮你干活做这种事情。但是，可能10岁、8岁、9岁的你要准备后事，已经不再是在这个时代。因为10年、20年、30年也是差不多，乘一个7或者乘一个6乘一个10这样的差别。然后说，就是财富这些也是一样，比如说全球经济也好，股市上面的财富，过去你拥有什么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你有这个就是谷物也好，就是营养也比较丰富，也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伤害对身体。现在你比如说你网上或者投资理财，你今年你有很多钱，但是明年的也许就是损失了很多钱，甚至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几个月里面，几天里面，都可以就是减少一半，或者是1/3，或者是这种事情也会发生。那所以这种财富，也不稳定，然后名誉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名誉，这个名誉，这个名誉，但是 可能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一个人什么什么样，就是受到监禁指控，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像很多法师一样，受到各种的指控。嗯，有一些是有一些政治家，有一些是财政的什么财务人员。就前一段时间他们很富裕，下一刻就是很贫穷，或者是之前是这样，之后是这样。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突然一下变成就是因为权力和钱财的这种的运作，变成就是控制很多集团，控制很多这种的力量的人。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是说，就是它是一种的具争卓势的时代，就是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争斗，很多的这些这种问题，充满了问题的一个时代。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发愿在出生在这样的年代里面呢，就是度化众生。所以说种种的这种问题，所以这里面讲到，如果你就是要想这种的财名誉寿命种种的，现在寿命也是一方面，好像就比较几百年前，或者是有一些这些里面呢，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这个寿命的长短都不一样。但是就是死因众多，过去没有的很多疾病，过去没有的很多这些机械也好，很多的这种的原因，因为也交通也发达，各种各样，但是就是同时可以吃到很多东西，或许你只需要吃下很多那种不健康的食物，在几年里面，你可能就置自居死地的可能性都有。就我认识一个人，他们是开火锅店，开了个火锅店，然后有很多客人来吃饭，他们就是怎么讲，经常他们其他人下班以后啊，他们自己方便简单就吃火锅，那个火锅底料好像是不太干净，最后没有过，开了个三五年吧，然后就是很年轻，不到30岁得了胃癌，这样去世。然后其他人也说，就是你需要其他的就跟他一起吃饭的他先生呢，这些检查也有问题，所以肯定是他们长期吃那个火锅底料，说明很严重不干净。其他人就是偶尔吃一下，但是他们几乎就常常在吃。所以类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说很难全部就是安详具足有这样的福报，哪怕是游漏的世间的暂时的这种福报也很困难。所以说这上面讲到说应该依止什么呢，在这时候就依止善巧方便。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是什么呢，主要是慈悲心。所以说具有福德，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就是怎么讲创造善业的善巧方便。最好的善巧方便莫过于慈悲，就是世间当中的有这种国家的这种美国中国很多问题，但是其实根本上面还是就是缺少慈悲的教育。如果缺少慈悲的教育，有很多的这种哪怕是妇孺这个东海龙王什么寿比南山的这些潜力都在，但是都会被自己毁掉。所以种种的这种的善巧方便里面，佛法当中就是一个是说就是帮助别人的这种的善心，另外一个是说有一些某一种的怎么讲呢，自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精进。如果有一些是比较困难的，你也可以经由努力可以达到，有一些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既有放逸然后达不到，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精进非常的重要。然后尤其是有很多时间的事情，你可以用来用这种时间的方法完成，但是有关于心的这个，你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所以这些上面很难把控的原因就是缺少禅定。所以需要有禅定，禅定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所以需要有这种洞察的能力的这种的经验下，心能够被怎么讲智慧所调伏。如果纯粹是不动的这个心可以练没有智慧的部分，但是这个呢就是在相对的这种现象当中要运用自如非常的困难，就只是一个机制的修行，所以你说需要有这种圣观的修行。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整体而言，利他也不是仅仅是有一个发心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也很难，它需要一整套的其他的力量来配合。 然后，若以方便智慧作，难成之事亦可成。如意咒等法仪轨，毒药亦可变甘露。所以总是说方便的这种智慧、慈悲的这些修行，都需要用智慧来摄持这一种。当然，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但是说，具体怎么做呢？具体做的时候呢，就是要学般若的教法。没有般若的这方面的了解，中观的了解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用特定的方式。如果你当然，你某一种层次上面去修这种的，十二缘起的这种的教法，然后四圣谛、三十七道品、十二缘起，这样也能够有很大的智慧上的启发，来摄持这种所有的修行。然后更深入的部分就是，一切法无我、人无我的修行，在这个四圣谛以及这个十二缘起这种的修行里面也有很多。那是法无我的这种的修行现象的当中，无自我、无自信的这种的上面呢，就是学习中观，然后般若的教法，然后这种的也可以带来很大的这种的智慧上面的一种的飞跃和突破一样，在上面一定有。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难成的事情也变得比较容易，好像看起来比较难以成就，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当中能够说的明心见性的某一些部分，明心见性的这个教法呢，需要有资粮，需要有这种智慧的这种契机或者智慧的这种零售智慧，明心见性，有些就是直心性这种机会。所以这样子呢，从此以后你就了解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性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不代表就没有烦恼，肯定还是会有烦恼，但是烦恼被你容易解除，在烦恼运作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可以，就是化解这种的烦恼。所以如同什么呢？就是做药的时候，有很多药是本来是有毒性的，用有毒的这种物质来做的药，比如说像藏药，很多名贵的藏药，其实它很多里面都本来是。成分里面含有很深的一些毒药，这个毒药呢，可以就是既有一系列的这种处理以后，把它变成一种对治顽疾或者非常困难的一些疾病都非常良效、药效良好的一种的药丸。所以这里呢，就是藏医的传统里面有很多比较知名的这种的药，比如说像珍珠七十味珍珠丸呐、这类的药。我以前记得好像看了一个社会科学院门的朱清时，是不是他们的那跟索达吉康布他们的好像是一个对话，他那里面这个朱清时他们是比较了解科学的人嘛，他说就是他们非常的就是真的就赞叹这种的药的这种的做法，药就制作药的这种工艺。它是一个，你完全要了解很多这种毒性的这个，把它怎么样去转化成无害的东西，上面的一系列的处理。所以这个里面有它的一种的做法叫坐毯，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温度啊，就是不同东西不把它性质要转啊化呀、这类的。所以这个做法呢，就是很特别，只有在藏地的医术里面掌握这个方法。所以应该是比较怎么样高难度的一种的，像过去的时候，成佛的教法本身，就是那种不是商业里面有商业机密嘛，就什么苹果呀这样的是吧？就类似的，就是那个是一个用具嘛，最好或者也还有很多替代品这样。那就是了解这方面，就是精神解脱的这些修行上面也有很多的这种的秘密一样的。所以这些呢，变成就是适合的人，因为他保持这个秘密也有他特定的这个用意，口诀也好这方面的，所以这样子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怎么讲呢，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行。以前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如果你不合适的时候教人 很神圣的佛法的时候，就像瞎眼睛的人给了他手里面放很锋利的刀一样，他不会用的话，会就挥刀自宫一样，挥刀去自己的手，而且因为他那个怎么讲控制不好，所以一样有时候就是，就是怎么去利他，其实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是很珍贵，所以要隐瞒。而是说对适合的人讲适合的法，变成就是讲法的意义所在，所以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大的用。嗯，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说方便善巧，就是本来就化毒为药都可以的时候，有只要有特定的方法和这种仪轨经咒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来处理，药物都有很多这种的咒语念诵啊，藏药里面很多是灌顶传承，跟佛法是建立连就是连起来的一起，就是佛法当中也相信，就是藏医当中相信这是药师佛的，就是佛陀显现药师佛的相而，就是所讲的法，所以变成这种的。这个以前佛陀的那个好像祈陀还是那一个，一部经典里面也有的，就是。祈陀认为就是他是药方药的这种专家，药学的专家，病理的专家，他想佛陀虽然很厉害，就是在其他方面就是内明啊，就是心灵方面，就这些，但是他想药方面可能我也还是很好的，不错的。最后佛陀就是以某一种就是教化的方式来开示，所以他就真真正正的就追随佛陀这个。有的，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对照一些英文的，因为这样子可能稍稍有一些翻译上面，清楚的有。之前就是又画了一些那个，但有一些是在另外的英文版本里面呢，就是跟对比了一些过去的其他的大德写的这个，就是教研，就是这种的，格言，然后也有一些甚至是过去印度的传承当中的，不是佛教的，引用这方面的一些典籍，就是做一些对比。所以，其实英文的这个呢，有一些那个脚注挺好的。所以以不合法之名锐暂时承办自立，然后着事，暂时承办，自己自立意，什么自立意，对，着事俱称其妙贤，犹如小池无，增长。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之前讲到的整个受财祥，它的最根本的讲到二归，就是世间人归、出世间法归。所以，讲到就是做这种修行当中强调两个点，一个点说是合理，就是符合某一种的理，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法，就这两个点很重要，就做行的时候。所以合理的话，如果说是讲的主要是人世间做什么事情比较合理，大家就是与人无伤，这方面。然后合法如法的话，就是所作所为跟佛法的教法比较怎么讲呢，尽可能减少这方面的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所以这讲到说当然现在社会上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炒股的话是不是合法的？是合法的，但是是不是如法的？不见得。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炒股的时候是大家愿意赌博一样在里面，你说你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它里面可能有这种的圈钱的这种的交易很大，这种伤害很大的话，那肯定是不如法的。就类似，那你比如说你去菜市场买肉啊，这样子那是不是合法的？当然是合法的。但是说对于一个持戒很有想要修行这种的，尤其是重视贤步的教法的这样的人来讲，就是如果吃肉或者这些 但是在一个传统里面习惯了，那可能就变成一个这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但是根本上面说这个是不是就理应是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合适的呢？那不见得，就是应该说大乘佛法里面应该说最基本的就是减少某一种的伤害，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能吃素，当然是提倡吃素这类。所以那你做生意的时候一样，如果有暴利的话，是不是说合理不合理？也许没有法律可以控制这个，但是你要看就是到底这种的赚多少钱算是一种合适的范围。这些上面，这个上面有一些是合法，但是如法不如法就不好说。比如有一些佛教的结缘品，如果你卖的很贵的话，本来一个汤卡一副汤款，你的成本是比如说1000块钱，但是最后你给别人卖的时候是几千块钱，或者6000、7000、8000、9000这样子，那这肯定也有就是暴利嘛。所以你也有一种生活的需要，或者你是专门画汤卡来生活的，然后就是你的工本费、颜料这些也是需要费用，也不，所以你不可能送别人，也不可能的，你也没可能就送几次就破产了。但是说就是有个合适的这种，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就是翻几倍的在卖，翻10倍的在卖，那你说我翻了2倍，那算合理吗？那这个就不好说，就是要看，虽然大家都在翻10倍的卖，但是你觉得你原来的这个宗旨是说不赚暴利的话，那就可能就是要适度的这个来就是能够付你自己的基本的生活，还是少有一点就是盈余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或者发展你的工业这上面。但是有些人想，不管是我花了多少钱，只要别人肯买，一个愿挨一个愿打的话，那就是说多少钱，只要他是心甘情愿付出的，那也不算骗，这样的。那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真正的估值这些了解的不一样，哪怕是古董也好，那些佛弟子，所以从佛教的徒的角度，你是不是可以结缘卖钱的，也可以，但是在一定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这样子。当然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三宝的这个所依相，这些也不能卖，有很多人坚持不能做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买卖，就这样子。有些人会说这个要分这个有没有就是装藏开光的，这些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这种买卖的行为。但其他的话就是一个半成品一样，就是最基本的工艺品一样的，它变成一种所以有些时候佛像法器这些叫请，不叫买卖。所以这个是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种，不仅仅在买卖的这种的行为当中，在其他的人世间，你说几句话，哪怕是那在这个里面你说了一些谎话，那说了谎话以后，可能就是说就是对别人没有什么负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一些没有就是说了这些话本来是想要骗别人，但是没有骗到，那这里虽然没有完成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是因为有这种的动机变成一种的罪过过失。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就是世间的，也世间很明显不合理的事情也很多，就有些做法是完全不合理，有些是可以就是差不多可以接受，有些是对这个的伤害和对那个的帮助打对这个伤害少，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样，没有完整的一刀切，这个没有，就是佛法里面的很多都是根据你的意乐动机，说如果你牺牲一些东西，但是对其他的不是众生帮助很大，那就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去牺牲是好的。那这样子呢，就付出这样牺牲的话是有意义的。那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对别人帮助很微弱，但是你自己的这种伤害很大的话，不建议去做，因为就像一个火种一样，你可以做未来可以用这个火种来就是做更大的功用，结果你在火很微小的时候做了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把这个火掐灭了，或者是掐得很微弱，就是升不起来大的。所以当然这还有就是自己的伤害也大，对别人的帮助也大，这个要看大菩萨的这种发心。那个一般的人有些人做不了，但是也不勉强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有一些是小的这种的帮助，但是有大的这种布施的行为，这也是大菩萨能做的事情，就像割肉喂鹰、饲虎那种行为。等于说一个生命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就是一些大学者、大成就者，就是他们的生命，比如说像马明菩萨喂虎自己的血肉，那他住世的话比，就是他能够利益的人肯定是多过一些，但是他当时蛮众生愿的这种发心下，大菩萨就圆寂了。有一些大的也是这样子，就有人给他献毒药这样子，他也喝，就是说，但其他的很多事也已尽了，就是不然的话，他肯定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类似，就合理和如法这些上面呢，去看，所以这上面就是有既不合理不如法的这些做法呢，就是做的时候就暂时可能会带来世俗的安乐呀之类，但是长期来讲就没有什么好处，也不可能因此而获得什么太大的这种的这么样安乐，这意思。然后说这个一切符合二规者，纵然暂时不显现、不显著，长久如同大海洋，福财兴盛切稳固。所以有些是如法合理的方式下，就是暂时，即便是很做得很如法这样子，但是不明显，就是所作所为都是很怎么讲微妙的、微小的，这种的状态。但是说长久了以来，长久下去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断的增盛，不断的稳固。然后就是，像大海一样，渐渐福德增广，深广如大海，就是福德渐兴渐稳。这个有，就是修行的人也好，善业的人，如同以前我们说的，从黑暗走向光明，或者从光明走向光明的这种的修行者一样，就是积小成多，滴水见此满大器，就这种的一个过程。所以菩萨的这种的视野里面也有讲的，就是菩萨成愿的这种的显现当中呢，也有一些是，在某一世他们是一种的，就是躲入深山老林当中，闭关、闭室，这种的一些行为，然后而且往往有时候是他们是有一种交替的这种的，然后在某一种历史的事业，他们又去亲近的这个世界去。好像就是度假了，就不见了，就回去度假了。在某一段时间又展开很广大的一个这种的弘法的事业，这种，所以看很多历代的这种某一些这种大德的这些转世系统这一类的也有这种的情况。当然，每一个转世就是要100%说这个就是这个的转世，这些也要。也不一定，有一些大的，他们说他不一定是这个转世，这是一种的愿力和一种的，有些是学生，但是后来被别人认定成是前一个大师的这个转世，之类的。但不论如何，就是是有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在菩萨的这种的阶段里面呢，是有个增上的修行，以及就是类似于坐上和坐下，菩萨是有差别的。只有佛是就是坐上坐下没有什么差别，厚德和这种根本定上的没有差别。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就是有些时候显现广大的利他，有时候就是好像就是独自。有时候八地菩萨的这种佛都有讲嘛，就是在那个修辞中篇里面有嘛，后面阶段说佛来就唤醒就八地菩萨说不要入在根本定里面去利益众生这种的。所以，说这种佛法当中，当然就是福德财这些讲到的时候有很多面向。这个福，福德资粮，因为有些人，外面的，尤其是不太了解佛法当中的一些概念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功德，讲功德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是讲一种世间的福报吗？就是这不太了解。然后我们常常也用这个次字，就福和德两个字，有时候把这个用功德用福来代表，有时候福智什么这样，有时候用就是功德的这种和智慧， 就是积累二资粮的时候，福德就用功德来说，就是出世的这种的功德，然后就智慧的资粮分别了，就有时候又是福德两个，福是这种的，就是比较世俗的当中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受用啊这类的，变成一种福的部分。然后德的部分就是世间以外的出世的这个部分，有种种的一些理解。财上面也是一样，有些就是法师如果很发财，有几个亿这样来建寺庙这样的话，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师父好有福呀，好有福报很大呀，这样的有些这样像。然后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这种的福是就是法财甚者的这种的法的财，就是物财一样，就是法的财。那比如说我们看弥勒日巴的话，他也许没有这个世俗的那种很多财富，但是他的这种成就者的这种的财富福德广大，所以这样子他变成未来度众的这种因缘。二资粮当中呢，就是利他色身的这个部分，就是福德的部分。自利法身的部分就是智慧了真空性的这种的部分，也是色法二身的来源。毕竟要在相对的世界当中显现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法身报身化身里面呢，就是法身是智慧身，报身和色身化身是这种的利他的色身的部分，就是这两个部分。但是对于世俗人来讲的话，化身是非常有恩的。为什么呢？报身你没有那个资格看到他们的这种讲法呀，或者是这样子，你还不到这个境界。就是意思说，你只有在净土或者是报身的净土，你可以看到就是菩萨呀这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展现的。所以说，就是暂时也见不到真佛，暂时见不到这个菩萨的时候见化身，然后说哦，即有化身可以了解法身和报身的这种的功德，以及明心见性这样子了悟了证，就证的这种报身，然后去如法身，这种所以说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福财兴盛且稳固，所以这个一个是不断的增上，这个上面根本上面还是不断的修习这种四无量心六度，以及密法当中有种种的这种善巧方便的修行，来增上稳固这个修持。然后后面这愚者百变，百般亲不如，智者应时一言句，言一句啊，具有山窍方便行，无情亦或成大国。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愚者很，就意思是没有智慧这种的状态下呢，就是百般的辛苦，但是不知道现在辛苦什么。有时候就为了吃住行，那你真的需要那么辛苦吗？但是有时候缘分不足，就是要这么辛苦。所以有时候起早贪黑，一辈子很辛苦，但是到头来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也没有得到什么，就是最后当然得不到什么，就是在这过程也没得到什么，好像最后就是不论你有什么，都要撒手人寰，都要放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业投射，然后来帮助你，就是把你的这种精力和思维呢投入到这方面，然后就完成了这个业所允许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些投射，然后再继续在这个里面编织新的业。所以这样子呢，就讲到说不如智者的这种应时的一句，然后得来的这种福报更大。如果有在你的很合适的时候及时雨一样，在你迷乱的时候错误的投射的时候有人点醒，一个说你应该不要这样去想，不要这样去做，应该好好的去积累某一种的这种善心和福德， 那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听了以后，还是用一种的平寻常的思维去想，但是在特定的一些时间呢，你能够跳得出来，在这种自我架构的这种密不透风的这种习气里面呢，稍稍有一种怎么样出格的，就是超胜一筹、更胜一筹的一些信念产生，所以也许是一种真实的慈悲心，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你有某一种的，了解业因果，比如说，相信业因果比什么都重要，有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信心的话，就是好多修行都变成，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壳。到时候这个死亡的时候、生死的时候、经历中阴的时候，这些壳帮得上的限度也很有限，也都帮得上一些，但是帮得不够忙，就不够深。所以刚才你们磕头的时候，我说好好磕头，非常重要，真的。就最基本的规矩，不能越学越糟糕。就是好好的磕头，就是这类，这种最基本的很小的事情，慢慢的又重新做 pick up，不要让自己放逸，然后就是这类，然后就是说，有些时候发一些愿，尽管我们也许当下做不到某一些事情，就是。佛讲的所有的不允许做的很多我们会做，佛讲到的应该做的很多做不到，但是在这里面发愿，每天发愿，说希望我能做到这样子，就是有一种真诚的愿，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愿。这样子慢慢慢慢，就是你不该做的很多渐渐会减少，应该做的很多慢慢会增长，就像积累一样，你是有心里面把什么样的事情记挂在心里面，这个事情会呈现频繁的，就这种的。促成这个事情的因缘会出现，哪怕做负面的事情也是这样子。一个小偷，他总是想着偷东西，他会找到很多偷东西的机会。那相反的，一个人想做布施或者帮忙的话，他总是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就是需要帮忙或者他可以做帮忙的事情。所以，就心的这种流向、投射的方向呢，就非常的重要。常常就发愿。有时候以前我记得一个法师他讲，他。这一辈子的修行当中，最让他受益的就是清净的发心、发愿这两个，然后像推动着他整个的其他的修行，就是有所这种的作为，有所进步。这上面今年不断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次性一点即通，从此以后就什么都不需要这样子。也知了汉或者是声闻缘觉这种，他们也是过去积累了很多的事的这种福德，到那个状态才经有思维法义，然后真的解脱。如果没有这个过去的某一种的积累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一样的就是，修行的整个过程里面呢，就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一个是自己不要就这么放弃，自己这些里面不是在精进当中。以及就是力慢或者是说甚慢，这些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不断的调和，不断的就是往上进步，而且也要相信说自己能够就是越来越好。如果自己不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的话，那也不行，就是这个是一种障碍嘛，变成一个障碍。所以说具有善巧方便行，有些个别的字之类的，善巧方便常常一起用，有时候用善巧，有时候用方便，但是方便你基本上就主要是在菩萨道的修行里面，主要是指的不是我们那种小聪明，其实是善巧的意思，其实就是心知六度，千无度成为方便，十善当中呢，就是它是一种的方便，善巧里面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十善呢，这些是一种的善巧，为什么是善巧？增福德的善巧呢？就是。因为你施善是符合乐的这种的因果，所以它变成一个是你巧妙的可以得到安乐的方式，就是行持这种的善法。就我们说的一样，如果怎么讲呢？比如说就类似的就是布施吧，比如说 那做布施好像人会觉得那不是我少了东西，别人得到更多东西，那这个算是我在做善巧吗？那不是我要得到别人东西，这个才叫善巧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讲的业和因果里面讲到的时候说，所有的都有力量，就是你从你力的作用是正好相反，就是你做这个方面对它有一个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这种说的有。所以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心特别贫穷的时候，他感受越来越往这个方向的这种的业力所怎么讲牵引，所以变得越来越舍不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舍不得，最后真正的他变成了一个就跟他的心境所相应的环境里面投射的投身。那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是心灵的贫穷，最后变成为此而生气，为此而打斗，为此而就是各种各样的心计都会起来。因此而就是担心、放不下、执着，最后跟这个心境，因为自作自受，他作不受，就是一切都是业，是自己的这种的这种呈现，所作所为的一种呈现。你一直在这里打转，当然是这个里面的故事会呈现更多，这个就是主题，就是这个主题一样的，最后变成这个主题的结果，就是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相应的这种的质量。这样的微薄的这种没有太多资粮的方向，所以利他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的心态是非常富裕，心态是富裕的这种的，本身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吗？也没有，就是都是一种暂时的转来转去的，就像子孙后代几十年、30年、20年，你可以看到好多就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以前说有人聪明的商人，不是说什么利滚利，有这种说法吗？他用一切资本可以赚更大的资本，用这更大资本去做很大善业的形成，也有一类似的，就是也是正面的一种的循环一样。你做好多利利乐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其他人也会助于有助于你。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今生没有一下子很明显，就所有都来。有一些也是今生直接的果报的现前，就是生意一样，就是现成的。但是还有很多是生生世世、过去是今生来世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五种因、六种果这种的方式来呈现。所以业和因果的法则本身比较是这样，但是还是要了解说，这种善的因带来善的果报，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说，重就怎么讲，杀生的果报是短命，多种的这种危险、危机和伤害，因为这种伤害的这种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到说很多骄傲或者是傲慢这种的果报，就是未来投生的时候变成在下贱的里面，它刚好是艺术的一个对境，艺术的里面呢，就是好像就是受人意识呀，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呀。或者这样子，就是，有一，它是这个刚好是艺术的时候是相反的那种，等六的时候，同行的时候是一个它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这一辈子骄傲，如果其他业力支撑的情况下还得到人身的话，它还是会有这种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它是行为和情绪的一种，怎么讲，心态和行为的一种的串习一直保留。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在这里面讲到了，说。就是用善巧，做好好的去，就是说，像及时雨一样，在自己的这种业的这种各种困境当中呢，应该去行持善法，行持善法，长期的行持善法，而不要想说我今年做了善行，明年一定要见到果实，那这样子想的话，这种想法是一种怎么讲呢？本身业的法则和产生的过去的业因缘很复杂，但整体上面我们很明显的乐和善有关系，恶和苦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不积善行，是不是要积恶行呢？肯定不是，就很明显的。然后你如果你从自己上面讲，你比如说你没有得到善报，但是你做了善事以后，没有心里面觉得痛苦。就是这样子，就是问心无愧，死了也没关系，或者是有的时候死了也不会害怕。如果是恶行，那如果得到了很多很多，半壁江山这样子，但是肯定时候舍不下，然后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压心，很多人在空中抓着什么什么，喊着什么样的名字去世的，这些其实真的很 多，以前好像我听说有个国家什么什么领导人那种的，但是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些人写他们的那个故事嘛，就一生，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乱喊乱叫，就是很恐惧很紧张这样子，到处都出现幻觉的，所以这些类似的，就是不行因果，无恶不作因，就是本身就讲的，有些叫无情也成大，成就大果。如果有善巧方便，那我们在另外一层层次上面，我们了解就是，善巧方便，有些人会说就是随顺众生啊。这些也是一种的善巧方便，就是说，怎么讲呢？步步的，就是利他的时候，不能一步到位的时候，分步到位的一个过程呢。这类的，就是利他的一些行为，也是一种善心，一种的善巧方便。这类，若具方便诸过患，亦如功德广称赞，犹如你。我看够这句还是这个什么？如数种芥子播种实相同。哦，等一下，不是这一句。不具方便诸功德，如同过失被贬回贬。若具方便诸过患，亦如功德广称赞。所以说，所以像很多智慧的传承一样，如果没有方便的行持，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就是，误用，甚至变成这种的过失，而且被贬毁。这个有点像那种修行上面这样，比如说科学的这种发明和发现的成果，技术的这种进步，如果你把它就是。没有用在就是整体上面为人类或者为生命服务的这个概念没有的话，它可以变成就是非常大的伤害，的作用，就像那个监控人呢，还有比如说做很多，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想哦，为了什么什么这个目标，以前不是像希特勒也是这样子，他说要科学嘛，就是一切都要科学合理那种，所以有一。他说什么人死了以后那个尸体不是要烧了以后没台的用吗，说为了就是科学的完整的利用，说来做肥皂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反正从一种科学纯粹科学来讲的话，不讲其他的话，觉得那我们吃那么多生命的动物，用人的肉死掉的肉体做肥皂又怎么了，但是我估计没太多人敢用那个肥皂，可能心里面就是毕竟是同类那种。但是就或者是说科学很多方面可以用来就是做很大的伤害的行为，就核武器啊或者其他各种这种武器，化学武器本来是化学的进步很厉害，但是化学武器用在生物武器用在人身上去伤害的话，那不可思议，就是其他动物身上这样的话很可怕。对，说法当中的某一些就是就智慧的了解，这些也可以不一定对帮人有很大的帮助。那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一些大学里面教佛法的这种课程，他们一个是可能就是个人不一定完整的了解佛法的这种见地和修行，有一些是怎么讲呢？为了要所谓的那种客观的那种的观念，教授的话，他们需要把他们就是有些人是有修，稍微有点修行，也要就。向别人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要教佛教的课，或者是他不是修行人来，好像显得他那个就是课是讲的很客观的，这种说法有的。那这样子呢，就有点人格分裂式的那种的状态，很多人很痛苦，其实很多做这种学问的人。然后对他这种教出来的这些学生呢，有些很多也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本来有信心的一个人去这样的学校里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信心毁掉， 本来是要说就是利益终身怎么样，那些心态也没有了。本来是说反正有一些特别的见地，现在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真实的见解的这种人。所以就是为了拿一点工资，可以变成这种的，就是心态和这样的做法。因为过去的时候，这个也有一个土壤，就是过去的欧洲啊这一类的传统当中，是科学和哲学是从宗教里面就是对抗分出来的一种的派系，他们是好像天然的基因，就是现代科学和哲学应该跟宗教是分庭抗礼那种的心态。但是佛教这些里面跟有神论的这些的一套的所有都不同，它本来就很要求就是用智慧去观察，要求去经论去分析，有很多很多的大论点，就是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分析、判断很多现象，既有这种经验式的，以及学问派的上面的，就是非常的广的这方面，而且发展出来专门就是分辨是非的这些逻辑学、英明逻辑这一些系统，辩论呢，还有就是讲辩诸种种的方面的，很考验的。学问上面一样，你好像看起来听懂了一个道理，但是辩论的时候，人会用很多的这些新的这些认知的领域概念去发难，对方看他在不同的时候，就把这些全部都重新洗牌了以后，再给你发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就是完整的把它整个系统呈现出来？没有能力的话，你只是回答一个正确答案是没用的。所以他这些方法呢，本身就是已经不是那种，但是因为西方人这个是，就有多少有一点，我觉得有一些保留他们过去的一些先入为，就是根据他们原来做对待宗教和科学的这种的系统习惯，把它运用在其他的宗教身上或者其他的传统上面，所以那这样子就像这个上面讲的一样，它不再是一个功德，变成一种的过失。就是说，不具方便助攻的，犹如同过失被贬毁。就若具方便，那哪怕是就是你没有了解中观呐、唯识啊这些的很深深的这种智慧秘须、这些的见解，但是你只强调一个部分，就是说慈悲心、非暴力，比如说，那这样子。就是非暴力本身就是是一种智慧，但是说有直接你说就是语言身口意的非暴力，那好像就是也不用说，就是把它就是理解得很复杂，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即使这样子呢，就是说它也能够变成广受赞叹、广受欢迎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慈悲心和方便善巧，这个的功德。这个就非常的重要，运用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会想说，只要有某一种境界上面的、认知上面的、文字上面的一些智慧，那这样子就可能是很了不起的这样子。这个有些上面是，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尊敬学者呀，或者尊敬科学家呀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用方便善巧、慈悲心来摄持的话，这个可以变成就危害，或者是功德，就是。就看这个人去怎么去做，一样也可以毁掉自己，也可以就是成就自己这种。然后下面这个是犹如居，你这是钩机的钩吧？钩，看，我先把这个插一下电脑。因果如树种，芥子播种时相同，最终逐渐成长时，果实大小却各异。所以就是说，这个有方便善巧和没有方便善巧的这个差别，就功过的这功德和过患的这个差别呢，就是用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树我不太熟悉，因为可能是印度的一种的树。所以这个芥子，他们就种的时候，好像就看上去。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相同，但是逐渐长大的时候，各果实这长度啊，就是这些都不一样，有些是 有新的，有些是毒性的，有些是开花结果，有些没有开花结果，有些是这种那怎么讲，能够遮阴，能够有给就是更多的这些气息鸟类，然后什么下面有虫子可以得到利益，上面有鸟得到可以，中间有人可以得到利益这类，所以山脚方便就修持山脚方便，都非常的重要。过去像。商业法征这个上面也是他们争的，这根本上面还是这一个问题，说山脚方便重要不重要，智慧上面就其实没有什么疑问，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就是见解是对的。当然后面有一些人说这个有一些见解是那个单空的，这些见解有这种的说法，但是整体上面就是马哈亚纳他的大多数人认为就是见解是正的，他的就空性的见解是没问题的，本质上的。因为没有一个就见解上面呢，在藏语地里面有一句里面说哈相格达瓦，哈相格达瓦就是那种和尚的见解，就这样讲的。和尚的见解被后来被理解成是不是他们误解成了这种单空，那个人有误解的可能有的。但是根本上面就是禅宗的见解是正的，因为他们也属于禅宗的这个法系，见物顿悟的这种传承。所以但是本质上面在说山脚方便重要和不重要，分成了变，最后变成了一场法争的这个来源。山脚方便不重要的人就觉得你只要就是自己了解现象如幻就好了，一切法不真实，就是缘起性空，这个方面就是深入路去了解，就是这类的十八空性或者七十空性，从种种的角度去处理 apprehend， 就是你真正的了解，然后作行这些上面的不重要，资粮上面就比较忽视的这个层次。对这个某一类的这些有过早的说很高的，这个就很复杂。还没有其他方面的习性很粗大的情况下讲那么高深的这些见解，就像一个双刃刀一样放在手里面，其实没，要不然就没用，要不然就误伤，错，见解错误，错乱。所以这时候要什么呢？就是先要就是地里面除草，捡石头。挖好水渠，灌溉功德的这种的水，滋养，这个放施肥一样，积资进账的修行反而蛮重要。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杂草一堆，毒草一堆，最后就怎么讲呢？该有的果子这些都没有，没有个应该有的果子就长出来，所以是应该跟这种土壤水分营养很好的，然后再种智慧的这种种子，它开发起来。成长这样一块，所以就是这类的。所以与自同类之人中具有学问功德者，日日月月增长，最终出类拔萃也。所以，在这个修行里面，经常讲的就是一这种善法。就是一指善知识，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修行日常生活当中，把法义尽可能的就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然后一些是有时间禅定，有些是没有时间禅定的两种人。如果一些是就是有听闻，但是有些就没有听闻，就以前有个叫闹笑话，怎么闹笑话呢？说，就是你不了解法义，但是要跟别人辨别这个叫辩论这个法义，这个变成一个笑话，就是有三个笑话这样，就类似的一样。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没有听闻，要实践很大的佛法的智慧，在生活当中，其实多数人来讲非常困难，所以还是要就是好好的去学习。 然后另外一个学习好以后呢，学习了听闻思维以后，如果有思维的，这是重复学习的一个过程和尽力提问或者是辩论的一个过程一样。有些没有什么可辩的，但是有一些是需要记忆。然后之后呢，就是要步入禅修的过程。如果有好的禅修的这种的牵引带领，然后受训练的话，慢慢慢慢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怎么讲，消化吸收所学的法义。然后再把它就是运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坐上和坐下比较有效的连接起来的一个做法。所以说，就是依循善知识的教导，然后再来依循佛法的这种的真谛，然后积累二资粮，就是这类的。实修当中呢，尽量就是体验这种所教法的这种体受经验，然后就我们以前所说的这种。人首先要具备身心的安，是有一种健康的身体。你如果，就是快死了，都快不行了，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很难去学习佛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智非常的，怎么讲呢？混乱，心智不健康的话，也很难学习佛法，充满了各种的这些谬误的这种想法，各种邪见丛生，然后很多心里面各种粗大的烦恼很现前的话，其实很难学习佛法。所以，一个是说健康的一个准备，要学习开放的一种的心，然后另外一个就配合这个心的一个身体还是很重要。如果经常对有些大的稍微好的修行人来讲，一切逆境转为修行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一些还不够这种的心力不足的人来讲，其实很多困境出现的时候很难。所以，相对的一种顺境对很重要。所以说，包括身体和其他的环境。然后在这个两个都有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自量的这个修行教法本身。如果你世俗的人来讲的话，你有身心健康以后，你需要什么？怎么样？比如说物质的上面，你有需要吃的喝的这些东西一样，就是在佛法当中，你已经有这身心的一种准备的情况下，需要佛法。就是接引，接上这个电影，通上这个水，去不断的学习一些大论点、经典这些当中的学习。那学习的时候，就像这个法，是，那个法有这些变成自己需要就是怎么讲呢？维护，好好去珍惜的一个部分。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要出一种的成绩，就是为利他的事情去想发愿，然后来做一些事情。修行的时候，也要常常不忘最终的其他的众生，然后一直在发这样的一个愿，这样去做，然后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就是日日月月进步，每天每天有所这个积累，善业月月年年就是上等的日日增长，中等的月月进步明显的，就下等的也有就是年年当中的比一年好。最终来讲，就是这一生下来以后，哪怕是最愚笨的人，也变成了一个很有福德的人、功德的人，也本来就是就非常灵光、非常有福慧这种的，怎么讲呢？福报很足的这种呢，肯定更是就是怎么讲，非常出色。所以这后面是故为了自利者，是故了之自利者，切莫无以虚度日。勤于奉送，积福德。修学以及应行事。所以这里面就是分了一个是修学上面花时间，还有一个是就是日常处理日常的一些事物当中也需要花时间，配合来修行来做。所以这上面说，菩萨是不是说不能够每一个你？追随菩萨道的人都应该无我的利他，没有一点点的私心杂念，这也不可能的。因为作为凡夫道的这种愿力上面的菩萨或者因为上面的菩萨，会有这种想法，这个也是允许的。就是佛法里面有讲到说自利利他这种的，有时候然后就自他平等上面再修持，这样能如果就尽可能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训练，自利法身。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刚开始不能全部都用自的打头的话，就变成自私的心。然后这是为什么？ 大多数教导里面一直在强调说，你不是为了成佛而成佛，你不是为了学习这种，即使仅仅是说我开悟，我一直我要修开悟，我怎么不开悟呀？我一直这样想到，有这种说什么样利他那些，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借口一种的这么桥梁，那最终应该是自力成就了，就是这种，所以那这个的话有点颠倒了。就自立于他的真相，其实这样的也其实也很难成就的，然后就是想到说，就是师傅，我什么时候能够利他呀？这样子的心态，真的，如果你这样问的话，还是有很有希望的。如果你说师傅、啊，我怎么弄都还不太成佛，那我怎么办呢？这样子时候就是。背后还没有说的很多话，有的话呢，我就是还没有保留这种。但是如果你纯粹只想这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是大乘的这种修道已经有点偏离了。但是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还没有任运的升起这种菩提心这样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成佛利众生，为利众生成佛，就这两种的一直在心里面。是重要的。那不论是你就修藏传、汉传都是一样的。明心见性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讲是智慧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明心见性？为什么要叫佛的这种的？那就只要显一个法身就可以了，不需要报身、色身这一类。就是意思说，这方面的功德或者是先前的这个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样子可能你是为了要成佛，最后学习大乘佛法。最后发现就是寂灭了，就是有可能，但这也很了不起啊，能够寂灭也是很好。但是有可能变成这样子，就是以大乘密乘修的时间有点长，最后就是见性的时候呢，就是人无我的这种的智慧，然后就是与离原来想的就是有点远，甚至就是某一种的就是。这种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这一类的境界当中，安住了，已经就是我已经成佛了，像状态下，但是就是实际上在哪里？就哦，在天道当中，就看到了机子是那种的，是吧？刚想的这也是瞎说的，随便，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是说，不要就是切莫虚度，无意虚度此人生这样，发菩提心，那你没有虚度此日，没有虚度此生，那很有意义。就是在你如果其他都觉得不太了解在说什么，或者是觉得佛法很怎么讲都有很多的这种的道理这样子。但是最终归根结底的话，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上面呢，世俗圣意的两种菩提心，开始比较圣意的有点困难的，就是愿和心的世俗菩提心。这个有点困难的话，就是，这种的无缘这种的，缘众生和缘法的悲心，这上面做努力。然后如果就是结合这种皈依，结合对因果的了解，对无常的这种的紧迫性的了解，然后对于轮回的这种的各种呈现，所以整体上面就是以某一种的悲心来做。所以然后这些里面呢，很多仪轨也有很多仪轨体，有很多修行和提醒提升的作用，帮助很大。然后有些时候就是现在比如说微信上面有些可能语言这样子，你如果仔细观察，道道通罗马言，每一个句子每一句话可能都指向这种解脱证悟的这种的句子和境界当中，没有心的话，你看多少遍，大大的书看完一遍又一遍的话，有时候也意义不大。一个是没有发心，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就是对佛法本身没有具足的那种怎么讲的，实践的能力，因为没有信心，没有这种愿力。所以这样子，就如果有信心、有愿力的基础上呢，做一些事情呢，就会日日的 增长这种福德，然后包括放松啊，包括说睡眠呢、休息都变成一种功德嘛。不是上一次我们入心论里面讲到，如果也发了菩提心的人，哪怕是好像就睡觉、吃饭，反正做寻常的事情，他功德不断在积累当中，因为有钱在的就是基础上面，一直以此来作为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目标一样，就生存的目标就变成了这个。所以说自他三世三根即受用，有这种的决心的时候，他就变成一种的就是生命全部奉献于这种菩提心一样，毫无保留。所以那这些所作所为都没，就是当然你如果发了愿，然后又后来又不想发这个愿，那这样子的话就开始是大乘，然后又落到小乘，再落到人天乘，然后再落到就是天乘也没有的人乘，然后人乘也没有，就今生就是有一点像顺势派的这种的心态。然后顺势派里面还想到就是一整整个一生嘛，就只想到就一次两次的得失，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福报和愿力信心，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讲呢，叫什么以烦恼所转谬误的这种的错乱的这种的心态，然后可能就是以恶为这种的道，有可能这些慢慢就这类，那这些就要谨慎防护，有这种心。然后这基本上呢，因为发了大愿的话，就没不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念诵菩萨戒的仪轨的时候，就是这个仪式很重要，你们每次做念诵的时候都双手合十的时候就双手合十，然后单膝下跪的时候就单腿下跪，然后早上上香的时候上香，倒水的时候倒水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去倒，就是好像很无所谓，好像就像喂狗喂猫一样，就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比那个好嘛。你需要这种怎么讲呢，有些时候漱口啊，如果嘴巴那个里面味道的话，然后有时候戴口罩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至少就是遮一点嘴巴呀，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作为一部分的自律的训练，然后转化这种的细心的训练，这些上面。然后到那个放完那个香，倒完水以后，早上磕三个头，这样很重要。自己生于以这种发菩提心、皈依和菩提心当中呢，就是礼拜三次，就是一持过去自己的发愿、发心的修行。然后再如果有那个的话，就坐下来，然后安顿身心，然后再来禅修或者是做这些事情。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吗？还是我们是六点开始的吗？那我们上一次说，就我们念诵一段嘛，今天也念一段。这上面我们先暂时到这里，今天。根本清楚的这个教研我念一下。根本清楚，有些人说他放荡不羁，疯疯癫癫，有点像济公和尚一样的，就是吃肉喝酒找女人这样。然后有些时候他是不累，就是见的就是学者见到他就是很佩服，艺术家碰到他很佩服，诗人碰到他很佩服，修行者大修行者见到他也觉得就是境界不可思议，然后超越了一般人的这种的怎么讲局限，冲破了很多这种束缚，观念的这种的，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著作，包括就是密续的修行以及世俗男女的欢爱种种的这种的上面的一些著作，有时候变成一些见仁见智，变成争议的这种的人物。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好像据说就是念了两部经，他听完以后就圆寂了，就是一个是梅盘仁波切的大圆满即到果无边发愿文那个，然后听了以后就说如此美妙的境界。但是这个是一个从小就是慧根具足，然后辩才无碍这样的一个人， 他对于他父亲家传是饮马的这个传承，余家氏的一个传承。然后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多少岁？就是，这时候，我看是哪一位上师，应该是忘了具体。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上师，就是去的时候特别加持，这样就这么一个人。修行教研，愿能全陪尊者住。一比勇士无有期货者，护主三宝大悲之妙力，无以轮回迷乱熄灭矣。祈祷加持心去入妙法。如何思维尘世之琐事，无有芝麻毫许之时意。短暂此生，心当急俱转，前程勤修金藏圣妙法。妙龄韶华宛如夏日阴，这是啥字啊？意是吧？意力交融，顺若冬时红。此生寿数短促不长久，今当勤修金藏圣妙法，苦时希求幸福之良方，月时担忧愁苦之临降，永无逃离西忧险关时，今当勤修金藏圣妙法，真爱护持疾病陈固因是吧？陈克因，陈克什么意思？旧病啊，旧病因。修饰装扮不净之本性，无常之身无丝毫实质，今当勤修金藏生妙法。大亨身处富位上抱怨，穷汉身处平地野生林，每人皆为痛苦包袱累，轮回之中永无逾越时。总之，外境苦乐之显现，皆为自性奇特之幻变，内心影像如实而外观，外之显象非能入内心。通晓彼等如理而思者，心根阿赖耶识断绝时，迷乱陷进雾霭烟云外。这个雾烟云，这个是跟那个死亡的时候呈现的一些有关系，像真实具足法性亦虚空，所谓之有假立非真实，所谓之无亦具虚幻性，彼等一切假立无污染，心性本为圆满正等觉，是非妄念如水之涟漪，频频泛起此等之众生，无缘之中自然安住时，去至法界本师之大海，出世本师者。总之，尽现乃为心幻化，心则本空无机而离根，无机之法直为我所故，如我常时漂流轮回中，自此当不追随外境转，无散直实自心之当下，现见无可言说自信心，自信性，则或佛果道路不遥远。以彼三根本尊之加持，愿能迅速证得大空性，获得本境大圆满王位，利益无边无际之众生。以上文字乃由漂泊者圆能全培为虔诚趋向善法之卓玛扬宗 而造。那我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已经差不多25分了。所以那真的确实得有个中观和主共见，就是中观那我看庄严经要还是什么啊，有一本书，这个中文也有，诸位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读，也是非常好的这种教法著作。所以上一次有人在这边问哥萨尔王，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哥萨尔王。我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先还保留。那你没有的话你们自己就好好休息。然后周四的时候我们也每次都放一些，因为萨克达瓦嘛，你们都尽量就是花一点时间专注在各自的修行上面，然后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过滤一下筛选一下，就是每一个人都筛选一下，就是你不需要看的没有意义的，对你没有什么正面作用的，甚至有危害的那些尽量不要看，然后花期这个时间呢在一些比较正统的经典这些上面多多少少往这个上面，哪怕是你看任何比如说弦部的大论点也好，或者是各种窍诀也好，各方面的这些仪轨，反正你花时间在你觉得过去觉得这个你应该学，这个应该修的一些法本上面，一些教法上面，也许不用就是因为是萨卡达瓦你就变得很慌乱，做了很多就平时没有做的这些，然后时间呢失去颠倒，健康就这方面都各方面都不要太影响，因为每个人的体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做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么有始有终，然后比较有具体的内容，然后把它作为自己修心，也不用给别人说，也不是给别人看，也不是报告给谁，任何就是数量啊什么这类，数量当然可以报告，但是意思说这一个我们现在讲的，上一次说修释迦牟尼佛的仪轨没有限任何数量以外，如果有些人可以看世尊的这个白莲花传、白莲师传，有一些可能也许如自己就是很有缘分的一些经典呢，有些汉地喜欢看妙法莲花经呢，就是说类似的。这经典都非常的好，然后看论点，当然如果你们觉得就是特别要推荐的话，我们今年的一个任务就是入行论，就是好好的比较踏实的就是文思修整结整合起来结合起来来做修持。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需要没有特定的选择的话，你还是可以专注在过去的入行论的，现在已经就是前面的六品这方面呢，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去怎么样的重新思维。入行论里面就含摄几乎显宗的就是整体的最要点，就是要点所有的都在里面，就是一个真正的就是集大成的很受用的这种很有价值的书。所以入行论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大乘佛法里面很多就是你可能就不太适合修大乘佛法一样，真的。当然就是其他的这些相关庄严论，这些每一个角度这样去了解都很好。意思是说应该很相应的，对，跟诸位有缘，既然就是认识，既然碰到这本书都是有缘分，不用想自己有没有这个缘分，因为你碰到了就是你的缘。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在学不同的东西，但是你既然能结这个善缘的情况下，不要怀疑这个跟我有缘，这个人有没有跟我有缘，这个法有没有，这个法又有没有跟我有缘，应该是有缘才相聚，无缘面对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样讲，所以都算是千里相会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就好，那就我们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 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祝有情。